好，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因为今天是第三次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边讲到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读的经文是会从约翰福音六章的41节去到末了，经节会比较长。我还是愿意先把主的话读一遍，如果打在荧幕上大家就可以一起来看。6章41节开始，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伯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先就知道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疫情期间你保守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平安有健康，都是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疫情在澳洲已经渐渐的受到控制，我们也可被允许可以有限制的来参加聚会。为着这一个聚会，我们恭敬地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照着你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也求主在我们当中做你自己要做的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主，我们愿意说，经过这些的疫情，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宝贵你，也更加的宝贵彼此的相爱。主，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向我们的心来打开，愿你自己向我们当中来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求主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圣灵在这里能自由做你要做的工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相信过往的两个多月里边，主虽然在那样的疫情的过程中保守了我们每位的弟兄姐妹的平安，还不止这样，也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网络，透过各种的设备，我们还能常常的跟弟兄姐妹见面。但是正如每个弟兄姐妹心里所渴望的，我们更愿意早日的跟弟兄姐妹可以面对面在一起，因为我们深信这些是主给我们的祝福。我有时候也讲不出是什么理由，其实有时候我们在 room 上边，在网络上边也有很多很好的交通，但是真的总有一点不满意，很想见到弟兄姐妹。正如有一首诗歌这样的说，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常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中也是同样的渴望着主快快的回来，我们更希望可以跟他面对面。那我今天跟大家继续交通的是，我记得在过往的一段日子里边，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然后在之前我把这个过程，如果你 自己心中有印象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主耶稣把五饼二鱼经过祝福分给了5000个人吃，还剩下收集的零碎有12篮那么多。然后那些老百姓看见，哇，耶稣能行这么大的神迹，他们就想拥戴他做犹太人的王。但是主耶稣心里边非常清楚的，他的的确确来做王，但是他不是这个地上这种制度中的所想的王，他要建立的是天国，是神能掌权，人的心中有神的生命和话语在里边的那个国度。所以他退去离开众人的时候，但是很多人还是继续的来寻找他。等到找到他的时候，他给他们拨了一盆的冷水，他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什么事，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但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不要为今生的这些食物劳力，要为那能存到永远的食物来劳力。然后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就糊涂了，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也是这样，我们看事情总是看表面的、物质的、跟我现在有关系的事情。他们就对耶稣说，那你要把这个粮给我们呢、啊、就像什么，就像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把天上的玛拿赐给我们，而且不是一次哦。耶稣虽然行这个五饼二鱼只行了一次哦，他说他是天天这样的，你最好也是这样做啊。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是人如果吃了我所赐的，就必永远活着。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犹太人就更加的迷惑了，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想法来跟耶稣争执。所以当犹太人说到听到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时候，他们就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父母我们不都是很认识吗？他们一追溯在眼前的历史，对，耶稣的父母、耶稣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认识。所以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在他们心里就引起了一个非常的反感，因为他认为耶稣在说亵渎的话。所以主耶稣跟着就要对他们讲，若不是我的父吸引的人，就不会到我这里来。凡听见天父的教训又学习的人，他们就会到我这里来。那这样的话，犹太人又落入另外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主耶稣说道，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人的，我就是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所以犹太人又开始争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更着又很清楚地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那这一下不仅仅犹太人都糊涂了，连主耶稣的一般跟随他的门徒也都开始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思想同样这个题目，主耶稣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我们会注重思想一个，就是人要怎样的来面对这样一个生死的问题。前边主耶稣已经说了一句话，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我也要把永生给他们。那我们常常听见一个事情，我们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拣选，我们没有做半点什么事可以来赢得这一个救恩。同时呢，我们在这件事上也看见的的确确这个救恩全是恩典，同时在主的话语中也告诉我们，人的愿意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少的需要。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不能机械化的把神的活泼的生命的工作把它定规为我们自己以为理性可以接受跟可以解释的东西。因为什么？一面没有主神，如果没个恩典，真的没人可以到神这里来。如果主耶稣不是说天父先拣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机会或者有可能到神的面前来得救恩。但是同时主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你听见了天父的教训，你还要到主这里来。我记得在启示录写到最后的时候，也有一句这么清楚的呼召，他说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吃。一面这个救恩是为一切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可以来得着神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但是它不是机械化的，被人以为说某些人他命定必须得救，某些人命定他不必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清清楚楚地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如果没有神这一个爱和这一个主耶稣的付出，人就根本无恩可得。但是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着永生。你要信，你要愿意，神能为你预备了一切最好的恩典，但是神不能逼你强制你来接受。这就是救恩非常奥妙的地方。 在这里重点说到一个，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说到吃主耶稣的肉喝主耶稣的血，不要说犹太人非常糊涂了，连门徒都觉得这很难很难理解，很难很难听懂啊。其实原谅我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这些话后边的内容，但是我们照着主的吩咐，我们去实行去接受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话正如主耶稣所宣告的，是生命，是灵。吃喝主的肉，很简单的来说，主的肉就代表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一出来的时候，约翰福音第3就已经这样的告诉我们，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把他接到心里，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吃喝是用我们人间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大家熟悉的举动来说明这样一个的相信和接受。吃就是吸收它进到我们心的里边，然后让它成为我们里边的所有。吃喝它，也就是我们跟它有交通，有联合。你记得讲到这个肉身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在前边把五饼二鱼掰开，祝福分给5000个人吃。同样的，我们记得主耶稣说这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以后，没有太久，主就跟他的门徒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主的晚餐。在那个晚上，主耶稣也同样的拿着饼，就万千祝谢以后就掰开，也照样跟分当时5000人吃饼的过程差不多，分给大家说，你们分着吃。然后他更清楚地说道，这个饼就是代表我的身体，他为着拯救我们他被掰开了，为着我们，后来写圣经的人给我们一句这样的话，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可以直达到至圣所里边神宝座前的路。所以我们每次要记得，主说到吃他的肉的这个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指着我们用整个人的诚实的心，让主耶稣 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且因着接受主的牺牲的身体，他也要成为我们今天每天生活的力量供应。吃喝主的肉也是指明一个事实是什么呢？他说主耶稣来，他不是给你一种外在的方法做法，叫你去那样做你就可以获得一些神的喜悦或者祝福，而非常注重的来告诉你我说，只有主耶稣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然后我们的生活是让他在我们里边成为生命来活出来。所以在这里也说明这一个救恩根本不是靠人的努力改正行善所可以换取的。这个救恩一再的强调一个东西，就是照着你我的本相，全然的谦卑，让主成为你里边的生命一切。你让主进入你的里边的时候呢，基督徒的美好见证就是我们被改变了。你自己很清楚的知道你被改变了，因为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你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不一定喜欢，你以前轻看的东西现在非常宝贝，你以前都为自己，现在你却知道说不再是属于自己，是属于神的。主在我们里边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盼望，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都在等候主的回来，我们都巴不得回到我们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家。所以当时就有一般的门徒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当初那些门徒可能比犹太人的普遍观念还多了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从主一段时间，他们看见主耶稣行神迹治赶鬼治病，他们看见耶稣所说的所做的都是那样的美好。但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太难，听不懂。后来我们知道就在六章的下半说到，门徒中多有退去，不再与他同行。我想这一刻也是警告我们，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蒙了主的救恩，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有过一次因着主的爱的激励，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主。但是在跟从主的这条路上，我们还在继续要学习的是什么？如果主所做的所说的超过你的理想所能明白的，如果主耶稣做的一些事不是照着你自己的要求，不是照着你自己以为最美好的次序来成就的话，你我 怎么面对呢？除非是我们真的让主耶稣在我们里边成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一切，否则的话，我们只要还保留自己的梦想，保留自己的所谓的一套的智慧，那我们很可能有一个时间，我们会同样的跟门徒一样离开他，我们会觉得太难了，也不懂。所以记得，当主被我们因信而接受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他要求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完全的愿意放下自我，不仅仅要你放下以前所有犯罪的生活，当然那是很糟糕的，也要你放下世界许许多多你原来想追求想得着的东西。我很害怕一样东西，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候把人给人一个错觉，把人引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来信靠主，主就会帮你完成你的心愿，主会帮助你达到出人头地，主会照着你喜欢的都给你。没错，主可以给这些给你，主也乐意恩待人。但是弟兄姐妹，得救的根本是把自己放下，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切。得救的根本的需要是让主进入我们生命的里边，不是在外边去遵守说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而是凡事上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成为首位。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着我们的难处，为着我们需要向主祈求，天父喜欢听我们的祈求，而且天父再三的说他不绝不喜欢让人受苦。所以如果基督徒也遇到苦难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在主面前安静寻求，问主说这一次你又带给我们怎么样的祝福，什么样的学习呢？而不是觉得说这个我觉得不好，所以你必须把它拿走，不然我就离开了，那是你的损失。那你说到要喝主的血，也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取得了肉身，因为他要救我们这些在肉身中的人。他凡事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罪，他胜过罪，但是他一面能体贴我们在肉身中一切的需要和软弱，同时呢他还要爱世上的人，直到为他们舍命。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同样的也举起杯来对他们说，这是我跟你们立新约的血，叫罪可以得着赦免，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着主愿意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蒙彻底的救赎，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天父的面前来，他把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来流出了，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那一个 又真又活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接受主到我们的心中，就是一个持续性的生命的继续。我愿意互相的提醒，就是这一个信不是我们平时想象中的说某年某月某日我做了一次决志就全部解决了。当然有这个起头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信是持续的，在主的生命的里边持续的活在主的面前，住在主的恩典当中。所以主耶稣后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比方，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你们连倚葡萄树，葡萄树本身就会不断地提供给你们养分，提供给你们生命，你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结出一种生命的果实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里，主所说的你们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的时候，当然这里指的可能还有更深更深的含义，但是从我们目前我们平时有接触到的一些的事实来说，我自然会想到的就是我们每次来摆饼纪念主的时候，我巴不得说我们不会落在那一种只是停留在宗教外表的形式的习惯，而是每次你来与主相交的时候，你真正的知道你在跟这位生命的主交通、领受、吸收他所给的生命和恩典。所以我们每次拿起饼和杯来思念主的爱的同时，我们还互相提醒一样东西，你的心里边真的是说，主，我感谢你给了我救恩，感谢你给了我生命。同时你自己在那里也会对主说，从此以后，主，我为了你，我不只是靠着你，主，我也要为着你。这样每次你来跟主交通的时候，你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生命是这样的真实和宝贝，你就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提醒说，我们是另类的人，从世界来说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独特属于主的一群人。另一面呢，我们当我们这样的记得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不是在坟墓前来纪念主，我们是在主已经复活赐下生命的这种状态底下，我们来纪念主的大爱。所以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提醒我们，这个生命的持续性跟未来的荣耀结局 我们的生活不是为着今天而已，今天因着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在今天来传福音，更好的在今天来活出主要我们应该有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们的心的深处是有荣耀盼望的。主耶稣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说了一句话，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想这也是回到我刚才初初讲的那一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掰饼纪念主，这个过程都不是仅仅属肉体的外边看得见的事情。主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每次在摸到这些可见的记号的时候，我们心里必须诚实敬畏的心来对主说，你给我们的是生命，你给我们的是灵的真实。基督徒一切的敬拜、侍奉、生活都是要从心灵的里边来开始的。因为神一再的说他看人的内心，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对他心存诚实的人。这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向主的忠心、向主的奉献、向主的侍奉，神要求的都是你的里边的内心的真实，不是你外边做了多少那么简单。就好像我小时候曾经受圣经一个描述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就是在有一次主耶稣坐在圣殿的库房前边不远，看见很多人到圣殿来，有财主往里边放了很多的钱，后来也有一个寡妇也过来了，往里边放了两个小钱，然后主耶稣注意到了。主耶稣不只注意到，主耶稣还非常有意思的就把这个事说了出来。他说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去的比所有的人都多。弟兄姐妹，我读到那个故事的时候，真的心里好开心，好开心。为什么？因为我就像那个穷寡妇一样，我拿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我仅有那两个小钱，也许像现在说两毛钱。但是主耶稣看的是你内心，你的内心摆上的是主所喜悦的。我求主常常用这个事情来提醒我自己，向着主的是你到底留下多少给你自己，不是你给了多少。 让我们能够记得的是，主要求我们的就是那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主我们的神。同样的，在我们一切生活的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教会的服事当中都好，只要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是那样的单纯真实，我深信说主都看见，主只要心里欢喜，我们所做的都有价值。然后回到这里，最后一个事情，很多人都离开耶稣的时候，主就问了他旁边的12个最靠近的门徒，他说，你们也要去吗？如果是一般世界上的领袖吓死了，突然间就一句话大家都跑了，主耶稣不是马上来跟12个门徒说，你们要留下来，千万要留下来，不是，他十分尊重人的自由，他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你知道我们所信的主，只有我们不配，没有他不配的地方时候。今天我们能得着主的救恩，我巴不得你我都记得。我们去向人传福音，是因着主的爱要救一个人。但是从更深远一层来说，我们不是苦苦哀求说好像主少了什么东西非要你不可，你要记得是恩典大爱，巴不得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主这么宝贵，主同样会问你的，你也去吗？结果西门彼得这个人心直口快，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归你啊，我们还能够怎么办呢？啊，我每次听见想到彼得这个回答，我心里很感动，我也很惭愧。我们多少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好像给了主很大很大的面子，我们好像受了多少的委屈，多少的奉献，我们好像亏了多少东西一样。彼得的认识是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认识。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已经信你了，我们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难道我们还有别的路吗？对彼得来说，自从他跟从耶稣以后，他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怎样的败坏软弱，他知道自己是十遍磕翻的人，但是他知道在耶稣这里有永生之道，他知道在耶稣这里他才有蒙保守的指望，他才能够不断的在跌倒中门主把他扶起，在失败中门主把他找回，在绝望中门主给他安慰。同样我们要记得，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人，有很多思想家，有很多教育家，有很多很好很好的东西，但是记得他们没有永生，他们不能给人生命，更不能给人永生。只有主这里有永生。所以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这一段经文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主是把他自己的肉，把他自己的血都为我们舍了，不只救赎我们，而且要成为我们里边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每天继续往前去的生命和支持。他要求我们是在生命真实的里边来跟从他，来跟他有交通，然后呢也巴不得我们能记得说，只有在主这里有永生之道，在他之外不止没有拯救，而且没有前途。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姐妹做一首诗，她说，我今愿意做你爱的俘虏，做到永远。能成为主爱的俘虏是我们的幸福。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舍命流血，成就了那么大的救恩。主，而且你要今天持续的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你要持续的在我们里边成为引导我们每天生活的主，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真的让我们能够被提醒，我们是属你的一群人，我们是在等候你回来的一群人。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的再好里边也没有永生。因此主，我们已经跟从了你，我们已经信你，我们没有别的路可退，让我们真的都没有别的路可走，唯独跟从你的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